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14章，今天我们从22节读起。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在说到教会中如何合适地运用说方言的恩赐，保罗花了许多的篇幅，最终的结论就是说方言是为着不信的人，而做先知讲道是为着信的人。这样的结论跟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是正好相反的。许多时候在基督徒聚集的时候，大家喜欢让灵自由，甚至于某些团体就鼓励大家一起说方言，而当中呢都是相信的人。其实这和保罗这边所说的是正好相反的。圣徒们聚集在一起，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做先知讲道，就是有人合适的把他从神那边得到的托付很清楚的用人听得懂的话语发表出来，帮助众圣徒都得到他所看见的，他所经历的，并且把众人带至一致的意象里。有时候或许这样的道理太深，对于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不见得合适，因此呢就要有人讲方言。我们也可以把方言看成不是某种特别神奇的恩赐，而是讲一些这些慕道友听得懂的话。大部分刚刚踏进教会的慕道友们，他所关心的、所在意的，可能都还是世界上的事。如何能够从他们听得懂的话语开始，再慢慢的把他们带到对神恩典话语的领受，其实也就合乎保罗这边说，说方言是为着不信的人的，是帮助他们入门的一个方法。就像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说起各国的话，为着帮助从那一国来的不信的犹太人，看到这样的情形，内心先被降服了。之后呢，还有彼得的那一篇非常好的证道，才能够让他们觉得扎心，最终能够相信。接着从23节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在一起应该怎么样聚会。这可能也是在整本圣经中唯一的一处教导基督徒们来在一起该怎么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也是今天大部分教会都已经失落的。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多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者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紧接着保罗处理完方言的问题之后，他讲到整个教会当大家来在一起聚会，他第一个先要强调的还是说方言。如果说方言不受管制，在教会各样的聚会里面滥用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在说方言，如果有不懂方言的人进来，或者是说不信的人进来，他们就要说你们岂不都癫狂了吗？癫狂是说情形变得非常的混乱，让人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他们不懂方言，甚至于他们都还没有相信。因此他下个第一个判断就是你们都发疯了。接着24节，若多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显明。保罗在这里还是把说方言跟做先知讲道先做一个对比。若整个教会大家都说方言，对于不懂方言的人而言，你们都是癫狂的。但相反的，若是大家多做先知讲道，如果一个不信的人进来，因为他听得懂你们所讲的话，结果呢，他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这里讲到两个步骤，第一个，没听到福音之前，没听到神的话之前，他是迷迷糊糊的，他是睡着的， 因为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清楚。借着众人做先知讲道，他们就被劝醒了。劝醒之后呢，就被审明了。审明就是经过判断之后，找出一条明确的道路。接着25节，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一个真正能够摸着人心，让人产生改变，愿意相信，他是有一些步骤的。第一个，他要被劝醒，让他知道他现在处在的情形是一个迷迷糊糊，是一种麻醉的状态。他必须先被神的话唤醒，之后呢，再经过一些判断的过程，借着众人的话语，这些话就像一道光一样射进他心中深处，尤其那些幽暗的部分。因此他心里面那些隐秘的情形，多年没有见到光的阴暗角落，就在他里面显露出来。因此他第一个感觉会觉得扎心，之后呢，他才会脸伏一地敬拜神，并且被神降服，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当然在教会众人聚集的时候，不应该每一个人都说方言，也不应该每一个人都做先知讲道。接下来保罗会讲怎么样是一个合适的聚会，不过保罗先把说方言跟先知讲道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说方言只会让人觉得你们发疯了，而做先知讲道却能够劝醒人、审明人，将人心中的隐情显明出来，至终带领人归神。接着26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接着从26节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合适的基督徒的聚会。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第一个，个人要或有。保罗带出5件事情，诗歌、教训、启示、方言、翻出来的话，这些是我们聚会的内容。谁负责这些聚会呢？是个人。因此每一个参加聚会的圣徒都是有责任的，不要像传统的教会聚会一样，好像有牧师或是有资分的弟兄包办一切。保罗这边教导的是每一个人，因此你来参加一个聚会，你一定要预备个人。之后呢，是或有，不是都要，也就是你预备了，到时候用不用要看圣灵的带领。如果你不预备，绝对不会有；如果你预备了，就一定要讲，就不是或有。所以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来参加一个聚会，我们都必须学习在聚会中尽功用。不要来参加聚会就是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很快的你会成为聚会的重量，而是来参加聚会之前先要有预备。今天许多教会中的聚会会有难处，就是第一个，大家都没有预备；第二个，如果有预备之后，许多没有的自以为有，因此就在聚会中把持了大部分的时间，讲出来的话不见得能够造就圣徒，只不过满足他个人发表的欲望。另外一种呢，就是有却不受圣灵的带领，预备了在聚会当中也有合适圣灵的催促，要把你所预备的摆出来，可是因为性格、因为习惯或者教会没有这样的风气，以至于他就把恩典扣住了，没有把他所预备的合适的释放出来。所以当基督徒们来在一起聚会，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个人或有，大家都要预备，至于是不是摆出来，到时候看圣灵的带领。然后聚会的内容呢，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这也是循序渐进的。第一个是诗歌， 诗歌是一些属灵的人把他们属灵的经历换成诗歌，很容易帮助我们进入圣灵的感觉。接着或有教训，教训就是非常清楚明白神的话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让我们必须要去遵行的。或有启示，启示就比教训更深一层了，是直接从神那边得着的亮光，而这些亮光最终发展出真正感动你，让你能够在生活上经历的一些真理，这就比教训更深一层。接着或有方言，方言是一些神奇的恩赐，有时候一些教训或者启示让信心不够的人不太容易明白，不太容易领受，这时候的方言就有它的功用，借着一些比较神奇的恩赐，把一些比较不容易理解的话语让人更容易接受。当然如果有方言，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有翻出来的话，要不然方言人就更不明白了。接着呢，所有这些它的目的都是为着来造就人，因此当基督徒来在一起聚会，聚会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来建造别人，让每一个来参加聚会的圣徒都能够得着，都能够有新的看见，有新的经历，有新的得着。借着诗歌，借着教训，借着启示，借着方言或者翻出来的话。当然在实行上，如果一个聚会没有主题，诗歌、教训、启示、方言和翻出来的话经常会不连贯，以至于让人不知道整个聚会的中心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确定每一次我们来在一起聚会，基督一定是我们聚会的中心，基督也必须是要我们聚会的内容，因为基督是如此的长阔高深，它包含各个方方面面。因此有一个实行比较容易的，就是教会每个礼拜读一章圣经，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家中有预备，预备好了之后来到聚会当中，你有诗歌是连于这圣经的，你有教训是连于这圣经的，你有启示是连于这圣经的，你有方言或翻出来的话也是连于这圣经的，这让整个聚会比较容易聚焦，并且能够循序渐进的从诗歌开始，让人先有一些容易吸收消化的灵奶，让每个人都能够从心里面完全的敞开，之后呢就把这一章圣经里面比较基本的教训让众圣徒都能够明白，在这教训的基础上才能够更深的领受启示，也就是需要圣灵特别的恩典与带领，看见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而借着方言和翻方言把人带到经历的层面。接着27节，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讲完了基本教会应该聚会有的内容和形式之后，我就先从最后那个讲翻方言和讲方言开始说起。如果有说方言的，两个人最多三个人，并且呢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保罗讲的教会聚会是非常有秩序的，如果你有方言一定要有人翻，如果没有人翻你就不要说，并且呢不能多，两个最多三个，并且要照着顺序一个一个的来。如果没有人翻方言呢，你在教会中就要闭口，因为方言是造就自己，而教会性的聚会是为着造就别人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的教导，把一个教会聚会应该有的形式和内容很清楚地表明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聚会经常都够不上保罗所说的标准，但我们愿意学习，帮助我们平常每天生活中都有预备，在你的话语中有得着，也求你赐下话语的亮光，让我在预备的过程中满了对你话语的享受，也帮助我在教会聚会中能够自由随圣灵的带领，合适的把我预备的供应出来。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有一个合乎保罗所说的聚会的方式和内容，让来的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尽功用， 让教会得到建造，让神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